改革中的圣经学者们，再加上在英国各个英语世界所有的弟兄们都是读圣经的，再加上在美国，不管你在哪个州哪个派，你读的圣经都是斯格福参考圣经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，那个时候他们出了好多小册子，现在如果把它编在一起叫做 Fundamentalist， 就基要派，很厚的一本书。但是不要忘记是1925年那个时候是不得了的 一些书。那因为这些人呢、都是觉得大卫的说法是对的，所以这些所谓的基要派，简单的来说都是相信在前被提的。所以有人才把圣经和大卫的解释画上等号的，这是个很大很大的误会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就是自从那十几年他们不是在尼亚加拉，就是那个大瀑布，在大瀑布的那个地方特会，一共从1883年聚到1897年他们聚不下去了，然后打了五年的比战，那这一班弟兄们赢了，所以很自然的就成为了那个的推手。那么到了1921年的时候他就被逐解去了。他那个时候有一个学生，那个学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薛福。那薛福呢，当然也是斯科夫的学生，所以当然他也是大卫，他对大卫东西很欣赏，很欣赏。那么这个薛福呢，是到了1921年，当斯科夫被逐接去以后，所以他只好搬到 Dallas 去，就现在的 Dallas， 就是在德州一个地方叫达拉斯。那么因为呢，那个时候啊，这个斯科夫呢是做公立宗的牧师，所以不要忘记啊，他们严格说来都是改革宗的。那么然后呢，因为他走了，所以他就接着他在那里就做牧师，那是1921年的事。过了三年以后，他碰到格里菲斯·托马斯这个弟兄呢，我们等一点还会碰到，就是在开西特会里面，是个牛津人，是他告诉我们说，普里茅兹的弟兄们，他们最会按正义来分解圣经，很可惜，他们是最会根据错意来分解他们自己，这是格里菲多马斯说的。格里菲多马斯自己写了罗马书，而且他的罗马书实在是很好很好的罗马书，所以当时尼利用带年轻的时候，这是其中的参考书之一。不过他很客气，他如果你口袋里只有钱买一本的罗马书的参考书的话，你一定要买摩尔大主教的。那么这就是这一次活道出版社在书摊上摆了好几本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弟兄，那他们在一起追求的时候，也像一起追求的时候，那么我们的弟兄就把它从英文的就翻成中文，所以这是第一次在中文的世界里面大家能够知道摩尔是怎样。所以你一定用当初鼓励年轻人读圣经的时候就是有这一本书在里面。那么所以很清楚的，这 Griffith Thomas 就和这个薛福建议，他们觉得应该办一个学校，起头没有想到办神学院，没有的，起码让年轻人呢对真理有认识。所以这个在1924年就开始了达拉圣经学院，到现在我们可以说它的影响力非常非常的大，很多人是从那里毕业的。那么你进这个学校一定要签字，你绝对要相信是全教会在前背题，老师如此，学生也是如此，所以这是达拉神学院一个特点。那么就在同一个时候，格里菲多马斯 他当然是个圣经学者，而且不要忘记，他也是开禧运动的推手之一。开禧运动，所以是开禧运动，跟他很有关系的。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到中国去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他当然有资格了，因为他是响当当的圣经学者。他就说，不错，中国有很多的传教士，但是很多的传教士根本就是新派的。所以他明明就点名司徒雷登，司徒雷登根本是燕京大学的校长啊，他说他根本就是新派的，明白吗？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讲到这个福音阵营和自由派阵营的决裂是在1925年，同时在美国也同时在中国。所以感谢主，你看见后来主在中国的工作当然受这个很大的影响。所以你看见无论是王明道也好，是宋尚杰也好，是弥陀圣定也好，他们一定是站在福音的阵营上，这个和格雷斐多马斯有很大很大的关系。好，那这个故事是发生在1925年左右，不是在美国就是在中国。那最后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，基要派的人，福音派的人打了胜仗，所以感谢主，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帮助我们的年轻人在主的话语上不摇动。所以在圣公会有一个圣经学者叫 J.I. Packer 巴克弟兄，他不是写了认识神吗？他回过头去看，他说到今天我们所以能在福音阵营上守住，能打美好的胜仗，他有一件事要确定的，弟兄会是功不可没的。因为弟兄会是个个都读圣经，个个都是神学院的学生，他们不一定进神学院，但他们都是自修圣经中的神学，所以他们信仰非常非常的坚定。那在美国呢，因为有人读了斯科夫的参考圣经，所以他们也能相信。比方说起初神创造天地，那一开始大家就糊涂了，如果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，那么很明显的你看见吗，是先有植物，第四天才有太阳，那没有太阳怎么会有植物呢？植物完全靠光合作用，所以这个次序明明是颠倒的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人让那些自由派的人拿去做文章，圣经不是神的话呀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这里不是出了一个青出于蓝胜于蓝啊，叫做哥怀特吗？哥怀特他的弟子是潘汤，在他们的中间出了一个人叫做彭博。那弟兄姊妹，等一等我要介绍彭博。彭博可以说是了不起的圣经学者。是谁告诉我们创世第一章第一节的第二节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呢？你读他的著作就很清楚了。所以现在大家知道说，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原来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。今年你找到了北京的化石都是那个时候的，所以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地球不是很年轻的，地球是很古老的，没有错。因为圣经讲到永世的山林，那个永世在原文和永生是同样一个字，所以证明说科学家们发现是对的。所以等到斯科夫当他解这个创世纪的时候，他把这些都放进去了。所以本来人家读圣经有难处的，现在一下就过去了。所以大家要清楚为什么他们有富翁愿意花钱写那些小册子，都是讲到基要信仰的。那么写这些册子的人 十个有八个大概都得着大悲帮，因为大悲从头就没有怀疑圣灵是什么事了。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，在第一个世纪的时候，在前一个世纪，前四分之一世纪，当自由派和基要派或者福音派在那打美好胜仗的时候，是改革中的学者加上时代派的弟兄们，他们联手在一起打了美好的胜仗。所以如果改革中跟时代派是联手在对外的话，你看见很稀奇，果然他们打了胜仗。但是悲哀的在哪里？从上个世纪一直到现在，你看见出版社的时候，时代派的指责改革中的，改革中的指责时代派的。他们在西安有特会吗？那为什么西安有特会呢？那么当然因为江流他们在那里，有的年轻人就把人送到那里就走了，他不参加，他说他是改革中的，这些人呢一定是时代派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改革中和时代派中间的难处不是今天开始的，他们如果联合起来，他们打了胜仗，他们如果彼此反目，你看看好了，我家里的图书馆收集了很多很多他们打仗的书，有一本书就叫做他们按着错意分解正道，就是这么一本书，而且这封面上还有个裂痕。那这个书很清楚的，就是改革中的用者认为说他们解释错你错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看他们的书，你就很清楚。但是非常有意思，弟兄们，所以你读历史你就明白了。那么自从1924年以后，有一个神学院，有一个学术机构，需要把所有大悲的丰富要放进去。所以你进学校的时候，无论老师学生一定要签字，你要相信全教会背题，因为这个就等于圣经的启示，明白吗？这当然跟富勒神学院不一样了，富勒神学院是另外一个方向的，他们也都相信未来派，但在很多的解释上就不一样。所以在达勒神学院就出了个圣经学者叫做华福德 Warwood， 他是写启示录的，他的的确确给我们看见怎样摘前背题。但是福勒神学院除了赖特教授 George Ladd， 你读他的书很能叫你得到帮助。他呢不是相信全教会都背题的，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在美国，你只要看见神学的生态，你就看得很清楚。但是很可惜，福勒神学现在慢慢慢慢的是往自由派那个方向走，很多地方已经开始放松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知道说，在美国最少有一个神学院是接受了大悲的东西，那其实不止，还有一个是大学程度，不是研究员程度，那就是穆迪圣经学院，还有一个就是三一神学院 Trinity College。 那么这是有名的在美国，如果你读这几个学校的话，那么很清楚的，你多半都是接受大悲所看见的。好了，所以有很多的教授，很多的老师，既然是个神学院，你当然要有一套系统神学，你没有系统神怎么可以呢？在这以前只有一本系统神学是改革中的，所有的神学都是用他的，没有疑问的。好了，什么叫系统神学？系统神学简单的来说，根据圣经，圣经不用这个词， 神讲福音真理，你记得吗？保罗讲福音真理，他抵挡彼得，因为彼得他所做与福音真理不合。